中国同澳大利亚关系恶化又有新发展。中国教育部6月9号发出2020年第一号留学预警，表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仲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国际旅行以及开放校园存在着危险，而且澳大利亚发生多宗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因此提醒港大留学人员做好风险评估，审慎选择到澳大利亚以及是返回澳大利亚学习。中国以所谓的安全原因阻止他的公民到澳大利亚留学，此举危及澳大利亚380亿澳元的第四大出口行业，亦即是国际教育。对于北京的指责，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6月11号对记者表示，这个是一派胡言，是荒谬的断言，他们是绝不接受。他还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开放贸易的国家，绝不会在胁迫面前牺牲他们的价值观。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以及是旅游产品，中国公民是否有能力选择来澳大利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他们对澳大利亚的产品吸引力是充满信心。澳大利亚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亦都否认中国的讲法。澳大利亚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澳大利亚已经向北京的中国外交部以及坎培拉的中国驻澳大使馆提出抗议，针对中国对留学人员发出的留学预警。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长特罕系日前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会继续表述事实。他说，从澳大利亚的疫情应对以及是包容度来看，澳大利亚是否是最适合留学生的国家，澳大利亚是最适合留学生的国家之一。路透社引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前外交部长毕晓宝的讲话，坎培拉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最安全国家之一的澳大利亚的最安全城市。旅居澳大利亚政治学者邱岳守博士表示，中国政府发出的到澳大利亚旅游以及是留学警告，是在加大对澳大利亚的惩罚的力度，主要是针对澳大利亚呼吁世卫组织对中国疫情进行独立调查。他说，中国政府之所谓的澳大利亚发生多宗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为由，不给中国留学生以及游客到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之荒唐的做法。他说，他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很多年，他知道这边非常之安全，黑人到目前为止在全球各地的打砸抢，在澳大利亚根本是没发生，根本就不存在澳大利亚的黑人对华人构成的威胁，这个理由是太过荒唐。有恶手中说，澳大利亚黑人申请周末游行被法院拒绝，并未有闹事，而且当地的名牌店亦都很安全，未有遭到抢劫。这个是中国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向他们的公民再次发出不要前往澳大利亚的警告。6月5号星期五，中国文化以及旅游部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出到澳大利亚旅游安全提醒，声称澳大利亚国内对华人以及亚裔的种族歧视言行以及暴力行为现象明显上升，提醒中国游客提高安全防卫的意识，切勿前往澳大利亚旅游。中国接二连三地发出抵制澳大利亚留学以及是旅游的时候，正值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跌入近年以来最低点的时候，在新冠病毒疫情仍然在全球扩散的时候，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世卫组织成员确支持对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源头进行独立调查。莫里森5月1号对媒体表示，他并不认为任何人对病毒的起源有任何的幻想，病毒源自中国，但是世界是需要了解就是疫情如何开始，大家是能够从中是吸取的教训是什么东西。4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新冠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不过特朗普总统拒绝说明是什么证据令到他高度相信病毒来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虽然澳大利亚并非是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源头进行调查的唯一国家，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亦都要求世卫组织对中国可能隐瞒疫情以及是疫情源头进行调查。中国对澳大利亚提出的独立调查呼吁极为不满，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景业警告说，澳大利亚推动国际调查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将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成景业在4月接受澳大利亚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警告说， 澳大利亚推动的疫情起源进行调查可能会引发中国消费者的抵制，影响澳大利亚的贸易、旅游以及是大学。他还说，如果澳洲坚持独立调查，中国将会对澳洲产品以及是旅游业进行抵制。在成敬业是发出这次的威胁之后没多久，中国在5月12号宣布自当日起禁止澳大利亚四家牛肉厂对华出口牛肉，这个禁令所涉及的数量占澳洲对华进口牛肉出口的 35%。 中国5月18号还决定从19号开始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大麦加征 80% 的反倾销以及是反补贴关税。中国商务部长钟山表示，中国的决定是慎重以及是克制的。近年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紧张，中国被指是利用在澳大利亚的华裔富商向澳大利亚政界人士捐款，试图向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施加影响。中国对澳大利亚内部事务的干预，迫使到对华政策强硬的澳大利亚联盟党在2018年在国会通过的反外国干预法。澳大利亚还响应美国的呼吁，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移动通讯网络建设。中国今年3月还以间谍罪正式起诉被关押一年多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坤。澳大利亚否认杨恒坤为政府是从事间谍的活动，敦促中国释放他。中国多次否认加入澳洲政治的指控，华为亦都表示他们的 5G 设备没有安全隐患，不会被中国政府用来从事间谍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已经是导致了国际航班以及游客出行骤减。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政府呼吁他的公民不要到澳大利亚，使到澳大利亚本来受疫情重创的航空业、旅游业、酒店业、运输业、零售业等更加是雪上加霜。旅澳学者邱岳首表示，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有关的行业的业者加大向政府施加压力。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出口市场。根据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9年对中国出口额1039亿美元，占它的出口总额是 38.2%， 从中国进口的550亿美元，占它进口总额是 25.8%。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为488.3亿美元。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留学生的来源国。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的在去年12月的统计资料，中国从2001年开始连续19年成为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最大的生源国。2019年到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 22.9 万人，超过了排在他们后面的12个国家的总和。中国留学生每年给予澳大利亚大专院校贡献大约120亿澳元的收入。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游客来源地。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去年9月发布的数字显示，过去的12个月到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超过140万人次，消费是120亿澳元。中国游客占到澳大利亚旅游人数是 15%， 消费是占 27%。分析人士说，中国敢于以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以及手段对付澳大利亚，不单止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小国，更加关键的就是澳大利亚在旅游、教育尤其是贸易收入方面严重依赖中国。中澳两国贸易失衡的状况和美中贸易严重不平衡的情况刚刚好是相同。在过去的一年多的美中贸易战当中，面对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的施压下，虽然中国极力反制，但最终是不敌美国的压力，不得不在今年1月在华盛顿签署城下之盟。旅澳学者邱岳首博士表示，中国确实不将澳大利亚这个人口只有2000多万的国家放在眼里面，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强势态度对待澳大利亚。他还说，对澳大利亚而言，如果贸易大幅减少，势必会影响到执政党的地位。在前几届工党政府执政的期间，澳大利亚经常对中国妥协，以便不影响澳大利亚对中国大宗商品的出口。不过他亦都表示，现任澳大利亚政府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在中国的贸易等方面的打压之下屈服。他说，他认为中国现时还好像以前这样以居高临下的傲慢来对待澳洲，欺负澳洲，如果认为澳洲会屈服于他，这个就真的是打错算盘。 中國在美中貿易戰當中敗下陣嚟，卻是對澳大利亞採取強硬的貿易等方面的打壓手段，中國的所謂底氣來自哪一度？紐約市大學經濟系教授周巨源表示，現任的澳大利亞政府還未有好像前任的政府那樣跟中國的關係那麼密切，並且在華為 5G 問題上面跟美國等五眼聯盟保持一致，中國對於美國在貿易、香港等問題上面的施壓無能為力，但是對於經濟規模、政治影響力較弱的澳大利亞則是採取強硬的打壓措施。他說，華人社會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吃配子先是捉軟的是來吃，要吃水果一定要先將軟的拿起來吃，硬的就暫時不吃，這個是有一定的道理。同樣，中國無法抗衡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它是對應美國的要扣押華為全球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加拿大進行報復，不單止扣押了兩名加拿大公民，更加是在貿易上制裁加拿大，停止購買加拿大油菜籽以及是大豆，並且是禁止加拿大豬肉和牛肉出口中國。周巨源教授说，如此等等都说明中国是软的欺负，硬的就怕。旅澳中国问题专家邱岳手说，澳大利亚和国际社会一起在疫情起源等问题上面对中国施压，要求进行独立调查，招致了中国在贸易、旅游、教育等方面的报复，两国紧张关系将会持续下去。虽然澳大利亚政府表示不会在贸易问题上面对中国反制。他说，虽然短期内两国之间的关系暂时不会出现大的改善，但是中国打压澳大利亚的牌已经是基本出完，而且中共很多的精英富贵的家人以及财产在澳大利亚，他们亦都不希望澳中关系持续紧张恶化，会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在内部对中共施压，让中国政府适可而止。不过他同时亦都警告说，对于中共政权的恶劣本质，澳大利亚亦都必须要提防中共可能会采取的其他阴招。与此同时，他说澳大利亚已经开拓印度、印尼、越南的市场，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展望中澳关系的前景，旅澳中国问题专家邱岳手说，在中共现行体制之下，两国经贸等方面的关系不会有大的发展，这种的紧张关系还会继续下去，除非中共政体发生根本的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